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先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你，但是圣灵借着你的话向我们说话，重生我们。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就如同见到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坐在你的面前，听到你真正的对我们的蓝图，也对我们的爱。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把 上次的那个捕鱼和得人有一个收尾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在加百农行完神迹，路加记载他行完神迹，就记载他建立一个呼召出来的群体。所以这个呼召出来的群体，他就从三个人开始，三个人开始在格尼撒勒湖边。我们他怎样的来特意的来到西门彼得的船上来呼召他，我们可以来再读一下啊。从今天从这个我们上次看到耶稣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一段记载我们记住几句话哦，上次我们讲过几句关键的话。第一句话就是西门做了一件，也因为耶稣对他做了一个不寻常的要求，西门做了他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回应，他就叫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的 highlight 啊。第二个是当看到这两船的鱼的时候，西门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所以这句话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第三句话就是，当西门和他的伙伴人生发生改变的时候，耶稣为他们描绘了一个蓝图，就是第十节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记载就是这三句话啊，就是这三句话。所以我们这三句话里面，我们刚上次讲到，当西门做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人生选择啊，他走出了他固有的观念，他愿意回应一个本来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拉比，完全跟打鱼没有关系的拉比，他所说的话，他依从他去走的时候，他发现他经历了极大的神迹啊，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而这个极大的神迹不仅仅关系他，还关系到他必须招呼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所以就有两只船上的人都被这个神迹所深深的震撼。那这个时候路加记载，他就把西门的称呼改变成了西门彼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上次讲到彼得第一次认识到 眼前的这一位，也因为他认识到眼前的这一位，不是说他完全认识耶稣基督，而是说他第一次认识到眼前的这一位是远超乎他所想象，而且是能够创造和掌管这一切宇宙万物的。所以因着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他对自己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所以他说我是个罪人，他想要，他知道自己的状况，但是他又渴望跟耶稣亲近。那他这一船的人惊讶于这一切所做的事情，那路加讲到这里面被呼召的不仅仅有彼得，还有雅各和约翰，也就是这三个人是接下来整个路加福音耶稣最核心的三个门徒，最核心的三个门徒。那耶稣跟他们所说的一句话是，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三个人成为跟随耶稣的核心门徒，西比泰的妻子啊，也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萨罗米也是跟随耶稣到处服侍他的啊，所以我们记得他的妈妈曾经如何的把两个儿子带到耶稣面前，想要将来一个坐在耶稣左边，一个坐在耶稣右面啊。就所以说耶稣这次的呼召奠定了后来他整个这些门徒和整个跟随他的群体，服侍他的群体的这一小群人的一个雏形。这个雏形也就是说耶稣呼召人啊，而路加在这里讲到他呼召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呼召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得人他不仅仅是限于他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得人了，他不仅仅是说把人带到教会人数增加像那些鱼那么多，他更带有给人生命，而且也把基督给你的生命分享给来到教会的其他人。这是这个得人的意思啊，这个得人并不局限于你把人带到教会，他在意的是你带到的是一个给人生命的，而且你也要把神所给你的生命分享给来到教会的人。人听从福音的呼召来到教会，是为了接下来得耶稣所带来的生命，也与别人分享自己从耶稣所得到的生命。这是耶稣对教会的蓝图。教会不是一个仅仅口传福音，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然后人数暴增，然后再去传福音呢？不仅仅是这样。得人的意思，我们经常理解成得人数，但是耶稣很清楚的在这里讲到，教会接下来他就会讲到这个群体是怎样分享和支持彼此的，怎样在耶稣里面一起领受生命的。所以这个分享生命也是这个群体的特征，也是这个群体的特征。耶稣说从今以后啊，他就表示这一天不得了啊，这一天不仅仅在彼得个人生命上是一个转捩点，这一天也是救恩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个很奇妙，彼得个人做出了他人生的重大转变，然后他做出这个转变的时机恰好就是耶稣建立教会的一个重大的时期，这是多么荣幸的事情。你没有意识到你个人所做出的生命的转变却是在一个群体一个蓝图当中的重大的历史时刻，是吗？这就是教会。我们这些我们不起眼的，我们以为自己是小人物，我们以为只是我们在个人的人生中回应神，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对主所做的回应竟然是在一个救恩历史当中的回应。彼得的回应是撇下所有的，他撇下了两只船是吧，大家不要忘了他们刚刚两只船上还有 两船鱼，两只船上每一只大概有6到7名的雇工啊，还有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甚至他有对他们父母的照顾。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很难去匹配的撇下跟从，但是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跟随他的人的榜样。他们撇下一切也是为了给后来，尤其是使徒行传里面那些初代教会的人看到，耶稣的代价，跟随耶稣的代价是爱他胜过爱一切。虽然路程中可能会有曲折，但是这些门徒做好了准备，他们为了跟随耶稣可以放下一切，因为这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关键时刻。彼得当然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是如此重大的一个时刻，但是路加显然在回顾，在重新写这段的时候，他有意的把它放在一个教会诞生的奠基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一个回顾，就是我们看到它里面讲到神的道，耶稣在湖边讲完道，然后门徒身上他就发生体验，就是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耶稣在他身上行神迹。接下来就会发现有一个神的群体诞生，也就是对耶稣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而来跟随他的这样的一群人。这三句话就代表这个过程，也代表这个群体的耶稣建立这个群体的特征。耶稣建立这个群体的特征，我们一会儿会来讲我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捕鱼的神迹，是吗？两船鱼的神迹。第二个神迹是西门彼得和他的伙伴生命改变的神迹。而很显然，耶稣在用第一个神迹作为一个比喻，看得见的，让门徒去思想，也让我们去理解第二个神迹，也就是这个新的群体的建立，他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生命改变他们的生命，而回应耶稣的呼召而来形成的群体。而彼得和他的伙伴跟从耶稣的样式，就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个标签，代表了这个群体里面蒙召做门徒的样式。这个群体的名字就叫教会。如果你说教会是一个词，那耶稣在这里用一个看得见的场景向你介绍什么是教会，让你用看得见的场景也来推广到今天，让你看你和你身边的人是在怎样的一个耶稣建立的教会里面。从今以后，这就是这个时代，这就是教会所处的时代。路加用这个记载啊，来作为整个段落，就是我们后面看到他这里面呼召门徒三个，后面6章16节他就选召12个使徒，是吗？这是一个加薪饼三明治一样的，在中间整个段落5章1到6章16节，他表明了这个群体，他是着重在讲耶稣要建立的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和原来旧的时代的冲突和矛盾和不相容，这是因为救恩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前他的宣讲就是为了这个时候，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群体。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这个新的群体的很多的特征啊。那在这段记录里面，我们最后归纳一下，路加讲到耶稣所建立的这个群体，从彼得悔改归信和耶稣所行的神迹和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他代表了耶稣对教会的蓝图，也就是耶稣所呼召的这群人，他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首先，这群人都是因为与主相遇而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们并不是因为靠着他们其他的道德规条去建立一套所谓的虚妄的自我认知，而是因着认识耶稣而真正的认识自己是谁。他们尽管知道自己在主面前是何等污秽，但是他们仍然愿意与主亲近，深信圣灵会让我们越来越像主。教会是这样的一群人，教会也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属灵的价值观。耶稣把他们招聚来以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清晰的属灵的价值观。在这个共同的价值观里面，他们对神的话语有胃口，喜欢聆听神的道，读经，并且参与查经团契的各种讨论，他们想要知道神的心意。而且这群人一旦知道了神的心意，或者说圣灵感动他们听懂了神的话，知道了神对他们的呼召和这样的带领，他们就随时愿意放下自己固有的观念，像彼得说的，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他们随时愿意放下自己固有观念，顺从神的话去行，是这群人的特征。这群人虽然在不同的职业和社区服务中，但是如果你把他们的人生目标放在一起，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与人分享他们从神所得的生命。而且这群人也非常被喜欢被称为基督的门徒，他们喜欢被称为基督的门徒是因为他们渴望在基督里的满足胜过其他的一切。所以跟从效法基督的人是说，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比他们的耶稣基督更宝贵的人。这是主耶稣亲自主动在圣灵里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有这些特征。今天我们来衡量教会，是用主耶稣的标准来衡量，其他任何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个神耶稣亲自建立教会的这个榜样，这个模式是我们今天要思考。路加后面在他的使徒行传里面还在继续的在回应的这个教会的特征，他就不断的让我们知道到我们今天这仍然是教会的特征，2000年来并没有改变。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路加透过5章1到11节他讲到耶稣建立了一个教会的雏形。你看到最后6章12到16节，他在最高潮，他建立这个群体的最高潮就是选立了12个代表，就是12个使徒。那么在这两个三明治的中间，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三部分内容，就是说当耶稣建立了这个群体以后，这个群体就开始和这个原有的这个犹太人的信仰传统或者这个旧的时代发生了许多的矛盾和冲突。然后在这个时候，路加就透过这三部分的记载，医治与洁净，新与旧，和安息日的主，来显示这三部分的冲突。而且最重要的，路加要用这个选择性的记载，他要来讲述福音，也就是教会的包容性。耶稣建立的这个新群体，他怎样突破人原有的惯有的思维模式，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但是包容性不是只有包容性，这个群体又同时具有排他性，新与旧。这个群体又不能够接受旧的东西在它里面， 而且同时最后他讲到了这个新群体是对真正安息日的这个神的愿景的一个成就。所以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医治与洁净啊，他讲到了三个事例。这三个事例呢，其实我们一般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它看成是路加可能把一些记载拼在一起，但实际上你发现这三个事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接下来我们会看，他们都是最后路加总结的时候用耶稣的话所说出来的那个特征，他们都是需要医生的病人。耶稣所呼召出来的神子民的新群体是怎样的一个群体？这三个事例就像我们展现了这些群体里面都是一些怎样的人，这些群体里面都是一些怎样的人。而用耶稣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是需要医生的人，而不是那些自以为不需要医生的人。 OK， 所以这是一个这三段记录的最后的一个总的特征，我们可以一起来带着这个来看这三段记录啊。所以这些人都是最需要被接纳进入神的群体，最需要被赦罪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资格，没有任何自己的资本可以到神面前来，他们是被厌弃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事实啊！路加接下来讲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记载串在一起来讲，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求他说：“主若肯，必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叮嘱嘱咐他：“你切不可去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到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为什么 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大家把这一大段通读下来，你就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我们再来看每一个记载。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麻风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弟兄姊妹如果读过旧约的话，你看到有它是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知道它是由麻风杆菌所传染的一种疾病，是吧？破坏神经黏膜表皮，特别到最后它会破坏你的神经末梢，所以麻风病的人是没有感觉的，他的肉烂了，但是他不会痛，他不会痛，从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而且最可怕的是他可以传染。那旧约呢，除了麻风这种杆菌引起的以外，它可能还包含了很广的各种可以传染的皮肤病，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这些我们今天都知道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旧约圣经当中，麻风病人是视为不洁净的，他不能参加圣殿的礼拜，也不能在平常社会中与人共处。如果一个麻风病人在距离你10米开外的地方，他就要开始提醒你了。如果你没有看见他，他要提醒你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是吧？如果这个距离在有风的，就是顺风的场景，要扩大到30米啊。一般来说，麻风病人在旧约里面规定，他们或者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不住在城里，他们住在郊外。如果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宾虚》，大家可以知道，这个麻风病人一般都是被在郊外山洞里或者这些荒野的地方，有临时栖息的地方，有人给他们带食物去，这样来生活。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儿，这个麻风病人脱离了他的牢笼，跑到城里来了。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城里的时候周围都是人，对不对？而且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怎么样，不走了，他跪在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什么？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不是在找一个医生哦，很奇怪，这个人呢，不是在找一个医生。如果找一个医生，就是说你，请你医治我，对不对？在这里他没有讲到医治，他讲到洁净。所以这个人，这个病人哦，他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第一个，他敢于打破常规的来到这个人群之面前来，为了来见到耶稣，愿意这样来做。而且这第二个，他对耶稣的祈求完全是他特别知道自己除了病以外更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在神面前不洁净。这个不洁净不仅仅是作为他在以色列社会里面的一个遭遇，也是他人生在神面前的一个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这个时候，他称眼前的这位不是医生，他说他是谁？他是主，是那位只要你肯。我们去找医生，我们不会这样说的，我们会说，医生你有超高的医术，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医生不会说100%的话，对不对？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你这个病100%会好。我们最讨厌医生就是告诉我们，每次都告诉我们这个病90%，或者按照我过去的病人的经历，10个有8个，是吧？我永远不肯，医生永远不会把话说死。但是在这个麻风病人的眼里，耶稣是一位绝对的主，只要他肯，只要他肯。所以这句话带有强烈的语气说，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我只想知道你愿不愿意，我只想知道你愿不愿意。他渴望被神接纳，他也相信耶稣有权柄，耶稣有权柄接纳他。 耶稣伸手摸他、哦、在我们的中文和合本里面其实没有把那个情形翻译的特别的清楚，伸手摸他这个词在路加福音出现了四次、哦、我们看到连续八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我们往后可以去翻、哦、它都代表着紧紧的握住触碰的意思，亲密的触碰。耶稣原本一句话他就可以洁净，但是耶稣选择抓住他，耶稣选择抓住他。这个前来寻求耶稣的人是被众人厌弃的，他的出现我相信耶稣身边的人都跑光了，但是他祈求洁净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他没有想到他竟然得到了耶稣更强烈的回应。这就是这一段记载的主题，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强烈的祈求洁净，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得到了耶稣更强烈的回应，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不像先知那样奉神的名来行神迹，耶稣是用自己的名权柄来治病，宣告这个人已经在神面前洁净了。所以这是一个宣告啊，耶稣不仅仅在治愈他，耶稣在宣告，是不是？所以这段记载在路加的篇众里面，很显然他让我们提醒我们，在记载耶稣在向不同的人宣告，对吧？耶稣在向不同的人宣告，你们属于我。 OK， 这连续三个神迹都是耶稣这三个记载都是在耶稣向不同的人。第一个人是这个麻风的病人，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的身、哦、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耶稣的命令。耶稣只是吩咐他不要去告诉人、哦、耶稣是要选召他，让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让他融入以色列的社会，照摩西的律法献上礼物、哦、不需要，他不需要再对神去证明他已经洁净了，神都知道他洁净了，他去做献上礼物是向人做证据。耶稣嘱咐这个人、哦、不要告诉人，他应该是要防止百姓用他医治的全能来定义他的身份和使命，因为我们已经说了，这连续几个记载耶稣是在选召一些人，向这些人告诉他们，你属于我，是吧？所以他就不是大面积的在百姓当中人人都去行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的名声却越发传扬、哦、有许多人聚集来指望医治他们的病，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耶稣的这个所透露出来的用意、哦、但是耶稣呢退到旷野去祷告，因为这寻求在接下来啊，他寻求继续的在一个被弃的，如果耶稣要继续在一个被弃厌弃的群体里面工作，他就不可以被这一大群人绑架。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第二个是一个摊子，第一个是一个，我们记住第一个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渴望得洁净，是吧？第二个是个摊子、啊、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在旁边坐着，而且、哦、这里写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什么犹太并什么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所以、这段记载跟前面一样、哦、目的不在讲治病，目的是在讲耶稣对一个被弃绝群体的接纳和他的全能。而在这一时候我们发现呢，耶稣在加百农形成的轰动已经惊动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在耶稣教训人的观众当，他就吸引了来自这个省部级各级的干部，就从中央的，有从地方的，各级的，还有县里面的，这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啊，是吧？ 而且这些人自从这个之后就成为了耶稣教训人讲道的随行团，或者我们叫做监察团，是吧？每一次耶稣在很多的地方，路加后面就会讲，这个监察团就在这里开始窥探，开始看，耶稣所做的跟他们的观念里面有什么冲突。所以在这个里面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哦，耶稣在这个里面，这些法利赛人是犹太人被掳期间，尤其是二世纪的时候，他们兴起的一个圣洁传统啊，在百姓里面很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耶稣惊动了直到耶路撒冷的中央的宗教领袖。路加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却不在法利赛人身上。所以耶稣接下来的言行不仅仅是对这个摊子的呼召，而且也是直接对宗教领袖权柄的挑战，直接形成了对他们的挑战。我们看看这个记载，有人用，我们再读一下十八十九节好吗？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这个记载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虽然最后被医治的是一个瘫子，但是在路加这里每一句话的主语都是谁啊？有人是谁啊？这个主语是谁啊？对，就是那些抬摊子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人，四五个人，是不是？或者说在另外一个记载里面有应该是有四个人啊。当然不管多少个人，有这些人，然后呢他们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是吧？十九节的主语也是他们。整个记载其实路加在讲的就是这是一个群体，这是一个群体的行为，不是这个个人想要到耶稣面前求医治。他们为了接近到耶稣面前，做了一件非凡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时犹太人的房顶可能是用土块和这种草或者很多东西一层一层的盖起来的，是吧？那这几个人很显然就是在刨开了一个洞，把这个屋顶刨开了一个洞，硬生生的刨开了一个洞，然后把他们的朋友从这个洞里垂下去到耶稣面前，想尽了办法，想尽了办法。也就是说，帮助这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的这群人有一个惊人的信心，有一个惊人的信心，就是他知道他们的朋友需要来到耶稣面前。这个摊子啊，耶稣后面你看耶稣的回应就表明了路加的记载。耶稣对谁说？耶稣看见谁的信心？他们的信心。耶稣很显然在这个里面所行的这件事，他的目标群体是这群不只是这个摊子，还有抬摊子的这几个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作为这样一个为了他们的朋友的生命的需要而这样的拆屋卸顶的把他们的朋友放在耶稣面前的这个群体，他们的信心正是耶稣所要建立的这个群体，他所要接纳的这群人，耶稣欢迎的人。阿们。他们是这里面耶稣的对象，而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摊子是因为什么瘫痪，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每一次他深深的知道来到他面前这个人的状况，而且耶稣也深深的知道他除了医治以外 他整个人所需要的那个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也许哦，很可能这个摊子他的瘫痪与他人生当中他的很多的特别的罪或者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经历有关系。然而耶稣在这里他讲到你的罪赦了，他是要向等候他的人宣告，当你们这些罪人现在因为耶稣来到福音来到渴望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惜一切代价愿意来的时候，神就要将你们从罪的权势中救出来。而这赦罪的根源就来自于耶稣他生平和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行的事工，所以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他在向等候神救恩的人宣告，这是一个赦罪的时候，你们愿意来的人，你们的罪赦了，你们的罪赦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开始议论了，就开始议论，显然他并不是公开的对耶稣发表见解，他们可能是私下里面议论，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极其强烈哦，显然他们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反对耶稣的这句话，认为他是在口出狂言哦，因为在诗篇103篇说唯有神才能赦免人的罪啊，而当耶稣对摊子宣告他的罪得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宣告自己的神性。法利赛人强烈的反对这一点，而且耶稣宣告这一点的地方也不对，他们认为因为神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宣告人的罪赦免，由祭司查看，看见你献上的祭物宣告，是吧？耶稣所说的话也取代了圣殿的作用。这是在法利赛人文士看来健忘的人。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谁呢？耶稣知道人心里的意念，就像当时西缅预言这个孩子将来要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在这里啊，他不是在比较赦罪和医治哪个更容易啊，哪个更难。他是在说赦罪和说医病行走哪个更容易。两句话在群众的眼中看起来，说赦罪更容易，我说完了有没有赦没有办法证明，你说完了大家也不会觉得你说错了。如果我说这个人起来行走他却没有起来行走，大家马上就知道你说错了。在百姓的眼中看来哦，显然说赦罪更容易一点哦，所以他说，你们以为我只是在说一句完全你们都无法验证的话是吗？但是你们要知道，赦罪可比医治难多了，赦罪可比医治难多了。赦罪的权柄不是医治人的能够做到的，对吗？所以耶稣告诉你们，要叫你们知道啊，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要向百姓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看见，他通过医治这件事情来让他们看见他有赦罪的权柄，同时他也告诉他们赦罪比医治难多了，对吗？赦罪才是那个他真正在这里要显明的权柄，所以行神迹是为了指向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耶稣为了向众人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才吩咐摊子起来。他在这里说人子， 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意义啊。我们后面耶稣还会讲到他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耶稣的称呼有三个最多，一个是基督，第二个是主，第三个就是人子。而且人子这个称呼是耶稣大量对自己称的，是从耶稣的口中说出来的，耶稣称自己为人子，这就很耐人寻味啊。所以人子其实并不代表我们想象的是人的儿子，我们后面会讲到啊，他其实在旧约里面啊，他有各处的，他是用来特别除了形容一般人以外，他也特别的有几处的旧约圣经形容用人子来形容在天上得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族各国的人都侍奉他的荣耀掌权者。这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讲。而耶稣在这里说那位有赦罪权柄的是这一位人子，是这一位人子。所以人子我们后面会着重的来讨论的，我们现在先不在这个上面花太多时间。那人我们看到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天看见非常的事了。路加用立刻来代表耶稣的的确确有他所说的赦罪的权柄，因为他的医治也是有全能的医治。第二个，他这个医治是当众人的面，所以表示耶稣这一次要当众向人显示他有赦罪的权柄。众人都惊奇啊，众人都惊奇，看见他医治神迹的人，他觉得今天看见了非凡的事情啊，因为这是神过去当他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施行救赎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而如今在耶稣身上发生了啊。所以这个人耶稣也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来告诉以色列人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在这里面和上文的洁净麻风病人一样，耶稣再一次的向一群人，就是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来的这个群体，他向他们讲到说你们是有信心的，而我是那位赦罪的人子，有赦罪权柄的人子。他也向这群人发出邀请，呼召他们进入自己所建立的新群体。好，第三个是税吏啊。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事以后，因为耶稣当时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传道和呼召是吧，所以来来去去进进出出，而这个人呢，这个人税吏呢，显然是坐在加百农通商路线的这个税关上，看到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对吧？所以他其实知道耶稣，他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所行的事情，早有耳闻啊。这里说到他听到耶稣竟然向他说话，说你跟从我来，他的反应是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这里面所记载的是耶稣在加百农造成了如此之大的轰动，他前呼后拥前面那么多的人，但是耶稣总是在向这么大群乌泱泱里面的那些什么边缘的群体，总是在他特定选定的那些人里面，他经过的时候他却特意的对这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来。所以利未马太的回应啊，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的那样非常痛苦的 然后非常哎呀我的工作我的那个，然后我最后就半推半就的去跟从了耶稣。不是的，耶稣每次走过他都眼巴巴的看着，没他的份。突然间在这个时候竟然耶稣对他说话了，而且耶稣对他说话还不仅仅是说一句话，而且直接就是对他整个人生的一句话，你跟从我来。这个场景在后面路加用了一个更详细的例子，在另一个人身上详细的描写了出来，是吧？他是谁啊？他是税吏撒该啊，是耶利哥的税吏撒该，是吧？在那个里面你可以更多的回到这里来看利未马太，其实他当时的心情他毫不犹豫，他没有想过耶稣竟然会跟他说话，他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一种心情。而这就是耶稣所要表现的这个筵席，接下来而且他就立刻去为耶稣大摆宴席啊，带上他的狐朋狗友和所有的这些税吏圈子里面的这些被全部都是被犹太人看作罪人的人。路加在这里没有详细的去记这个立位是蒙召的过程，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它是为了带出下面的29-32节的这一段对话才是路加要讲的重点。这句话才是耶稣要讲的路加要讲的重点，是被呼召的立位立刻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出了31-32节那句经典的话啊，那句经典的话大家真的那句话好经典啊，31-32节。所以在这个里面路加记载利未为耶稣大摆筵席，和很多的税吏和罪人一同在列，他表明了耶稣所建立的神国子民的新群体啊，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些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在享受跟耶稣在一起的筵席，都在享受和耶稣一同坐席。他强调这些人有资格，而且有来到了耶稣面前，他们实实在在的在和耶稣一起坐席当中极其的欢喜快乐。而这个欢喜快乐不是饮食吃喝的欢喜快乐，这个欢喜快乐是知道刚才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你的罪赦了的欢喜快乐，是知道你的罪赦了的欢喜快乐。所以他们在耶稣面前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再度的质疑耶稣的言行啊，因为他们对这群人极度的不耻，这群罪人，这群和耶稣一同吃喝的人啊，是他们的社会当中不能够与之来往的一群人。他们不仅仅违背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是愿意去跟外邦人，因为长期在通商口岸，是不是在那里面收税，你天天都要跟罗马人希腊人外邦人打招呼打交道，是吧？在犹太人的洁净礼仪里面，这些人除了违反摩西律法，而且非常的不洁净。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其实并不代表耶稣认同这些税吏曾经做过的很多的事情，而是通过这个行动来表明神的义正是要临到这些不以自己为义，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应用也要小心啊，并不是说耶稣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罪人吃饭，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也可以，我们可以去脱衣舞会，可以去很多的地方，我们并不代表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是赞同他们里面所做的事情。而你要知道这些人跟耶稣相聚吃喝大摆筵席的时候，他们是为什么喜乐， 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这些声色犬马而高兴，他们是为了耶稣赦免他们的罪而欢喜快乐。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说，这里面说的义人是指谁啊？你会发现这里说的义人，耶稣在这里说的义人，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是指谁啊？这个义人是真正的义人吗？是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说的义人吗？是那个最后能够坐在神审判的日子，而且一直被神浇灌发旺，而不被神像恶人那样像糠秕被风吹散的那样的人吗？是诗篇里面讲到的那个义人吗？而那个罪人呢？罪人是承认自己是不义的人。路加在18:9-14啊，他用一个更详细的解释来描述了这两种人，可以作为一个注解。耶稣在解释，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的含义。在那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所说到的义人并不是真正的义人，而是那个自以为义的人。而罪人的悔改，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也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们有行动，他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罪人的悔改要结出真正的果子，才是对福音真正的回应啊，真正的回应。因为你愿意跟耶稣在一起，而不是留在你原来的那些罪当中。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着，他打破法利赛人的界限，和这个罪人吃饭，是要强调耶稣召他们生命深处真正悔改。这和他上面医治两个病人的含义也是有类似的地方，他呼召他们不仅仅是肉身的痊愈，而是真正内心的悔改。因为神的赦罪，他们内心中可以有一个真正的新生命啊！我来乃是招，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乃是招罪人。这三个记载啊，其实它都揭示了福音的一个很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归纳起来讲，就是福音都是招呼召那些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不完美的人来悔改。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准备好了才来悔改，悔改就代表我们有愿意到耶稣那里，而不是留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耶稣路加列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耶稣所呼召的这个新群体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第一个是那个被所有人所隔绝的麻风病人，他渴望得洁净。第二个是那个因罪致瘫的瘫子，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人没有办法去接纳他是神的会中的人，他渴望被医治，更渴望被赦免。而那个被以色列人早已定为罪人、不洁净的税吏利未，他放弃了一切所有， 来跟随耶稣，他所放弃的可能是十二使徒里面最多的。因为放下打鱼的养生去跟随耶稣的彼得、约翰、雅各，有一天他们还可以回去打鱼，但是放下了跟罗马政府收税的税利的营生的利位，是不可能再回到他原来的职业当中的。这就代表耶稣所关注的这三类人，边缘的人，但是渴望来跟随得到神国里真正的救恩、洁净、赦免、医治。它代表了一个群体的特征，也是耶稣所欢迎进入这个群体的人的特征。在这三个记载中，耶稣都把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恩典赐给了这些人。而同时，这一段经文也向我们展现耶稣所建立的属神群体，也就是教会，在他里面像家庭一样的一个群体关系。这些朋友愿意为了这个瘫在床上的病人，为了他的生命需要，这样的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并且付诸行动的来帮助他。当主耶稣革命性的建立了一个超乎血缘关系，也就是超越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群体的一个新的群体的时候，他就对这个新的基督徒群体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蓝图。耶稣的蓝图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救的那个瘫子，其实那个瘫子代表了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啊，他把这个瘫子的故事写成了一本书，叫做《褥子团契》。这个瘫子代表的是一个团契，这个瘫子代表的是一个为了其成员生命的益处，愿意不合理的委身到底，并且付诸行动的人。他们因为这个，在教会里面形成了一种家庭的关系。而这个家庭的成员呢，根据耶稣的话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耶稣欢迎来到这个家庭的人，这些每一位跟随耶稣的跟随者，他们都能够来到耶稣所建立这个群体里，彼此互动连接，彼此相爱，互相劝诫，像在一个家庭一样。这是一个耶稣的蓝图，这些来到他面前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或者特别在美国啊，基督教信仰遭遇到了很重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个人主义的信仰模式。我们强调个人的悔改，个人信主，我们可以不归从教会，我们也不在意来到教会这个群体。这个信仰模式是不符合圣经的，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信仰模式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变成一个条形码。我要满足什么？罪要得赦免，那我就称耶稣基督为主，是吧？我受洗，然后我有那个读圣经，我在内心，全部都是我，对不对？我把这些满足了，将来那一天我就有天堂的门票。所以信主基督徒的信仰在今天越来越成为我们人生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一部分而已。我要管理我的职业，我要管理我的财务，是吧？信仰，那我来到教会，我来到，我信主，那就是管理我的罪 ，sin management。我把我的罪管理好了，将来我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我符合福音，我的福音观可能很正确，知道怎么样得救啊，但是我不在意要来到一个群体里面。我也不需要来到一个群体里面。耶稣说，这让我们错过了福音还要带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和丰盛的人际关系。 有一个牧者，他叫 Joseph Hellerman 啊 ，Hellerman， 他写了一本书叫《When the Church Was a Family》啊，当教会是一个家庭的时候，他说，这是耶稣建立的这个群体，他要展现的蓝图。他有一句话说，不把神的儿女当作自己弟兄姐妹的，也不能以上帝为他的父亲。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耶稣也把很多的人跟你一样带到他面前。而这个本来就是耶稣的心意，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群体，他要救的是一个群体，他要成就的，他要祝福的是一个群体，他将来要迎娶的也是一个群体。如果你在你的信仰生命中只有个人对耶稣的回应，但是你从来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发展在这个群体当中的这种团契关系，你的生命来到建主面前的那一刻，你的生命从来没有 develop 或者发展过这种群体里面的人际关系和经历和爱的话，你将来要去到的那个地方，你错过了很多在你有生之年可以认识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这里讲到他接纳的这三群不同的人，但是他把这些人归到一个群体，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体。这个群体不仅仅不是以血缘关系，不是以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定义的，他们是以对耶稣福音的回应来定义的。而且这个群体来到耶稣里面的时候，他就来到了一个家庭里面，这个群体也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一个宝贝，这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抱歉有一些拖了时间。